司马懿官复原职了，全家人是喜出望外。嚯，你再看司马氏的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了，每天呢他门口这儿是门庭冷落，从打圣旨一下，你再看这大门口这儿车水马龙啊，哎呦，来登门祝贺的、道喜的、送礼的，从早到晚是络绎不绝。这就是事在人情在，事不在两不来啊。司马懿心里非常清楚，他呀没有时间接待客人，只是派他的长子和次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应酬应酬而已，自己呀就要从宛城这儿点兵了，带领人马到长安接驾。去到长安，据西蜀，我要大战诸葛孔明啊，让他知道知道司马懿是何如人也。刚要起兵，有人来报说外边有上庸太守申丹派人呢给都督来下书。哦，司马懿一愣，他立刻想到这封书信不同凡响，快把他们带到密室来见。司马懿啊有个小书房，哎，很严密很谨慎，这地方把着那小跨院那犄角那儿，仆人出去就把下书人给带进来了，是两个人，这俩人是风尘仆仆啊。见司马懿是大礼参拜，司马懿让他们起来，给了他们个座位，问过姓名，这俩人一个姓李叫李辅，一个姓邓叫邓贤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原来啊都是孟达的新夫人。司马懿瞅了瞅他们两个人，申丹太守派你们来送信，书信在哪里呀？两人赶忙把信呈上去。司马懿打开这书信，这么一看呢，激灵一下打了个冷战，唰，冷汗淌下来了。信里写的什么呀？司马懿这么吃惊，孟达要造反，要二次归顺西蜀，已经啊跟诸葛亮通了信了，这太可怕了。哎呀呀，司马懿心想啊，天子洪福齐天呐、啊，该着啊，我曹魏不灭，皇帝这才二次启用了我，要不然的话，孟达一造反，由上庸起兵，兵奔洛阳，诸葛亮跨渭水进长安，兵分两路，这样一来，长安与洛阳两经俱失，我曹魏就彻底的完了，可把司马懿吓坏了。他瞅着这书信，看着这下书人，这俩下书人不是孟达的心腹吗？怎么会把孟达给告了？是孟达心腹，而是孟达自己觉得呀，这俩人是他的心腹，其中还有一个跟他沾亲呢，是他亲戚，感情啊，全让人家申丹申义给收买过去了。孟达呀，还在鼓里蒙着呢，他还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十分可靠呢。这俩下书人到现在在孟达的心目中啊，哎，还高看一眼呢。孟达就这样，他是轻易信任呢、啊。哎呀，司马懿接这封信呢、啊、简直是又喜欢又后怕，特别是后怕，不然那冷汗还淌不下来呢。他重赏了两个下书人，把他们安顿一下，让他们稍事休息，你们就可以回去了，就说我知道了，我也不必再写什么回书了。打发了这俩人之后，司马懿立刻把他两个儿子给叫来，有事跟这俩儿子商量。哎呀，司马懿这俩儿子可了不得呀，哪个呀都不次于他的父亲。爷儿仨在密室之中这么一商量， 司马懿把这信让他两儿子这么一看，司马师司马昭啊也吓得够呛，哎呀父亲呐、啊，这真是皇上的福气呀，您赶快吧，赶快写奏章禀明天子，奏明天子之后您呐、啊、别上什么长安了，您得先到洛阳，然后领了圣旨兵伐上庸，再去捉拿孟达。司马懿笑了，摇了摇头，你们说的不对，怎么如此一来往往伏伏必须得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那孟达就起事了，我怎么能给反贼留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我不能给他留着喘息之机呀、啊、我让孟达连口气都喘不过来，就得死在我的刀下。现在我要写奏章到洛阳见天子，这一耽误那就了不得了，大事去矣呀、啊、我应该啊连夜由宛城这会儿起兵背行赶路。怎么叫背行？一天呢、啊、哼，我跑他两天的路，趁着孟达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，我就把他捉了。哎呀，司马兄弟这么一听都不大直挑起来了，父亲明鉴，您想的周到，当然要如此，父亲既是这样，您应该火速起兵。且慢，我要先派一个人呢、啊、派谁呀、啊、我手下的一个谋士，此人姓梁，姓梁名己，我让他呀先到上庸去一趟，见见这孟达，用稳军之计将此则稳住，不要让他慌张，不让他有什么觉察，我呀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除掉此则，不然的话等他和诸葛亮沟通到一块儿，嘿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呵，司马懿这心术可真够多的呀，他星夜起兵，派义务将军徐晃为马前先锋官，当时下了一道死令。什么命令？让这些士卒绝不许在路上耽搁，谁跑在前面谁有赏，谁敢在路上磨磨蹭蹭力斩呢、啊、这人马呀就开下来了。在半路上啊捉到了一个人，什么人呢？这人正是从诸葛亮那儿回来给孟达送信的那人。司马懿把他逮住了，逮住之后对他挺客气，把他带进大帐，告诉他你甭害怕，我也不惩罚你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跟我实说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你干什么去了，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把这下书人吓坏了，当时就把书信呈上去了，同时呢就把诸葛亮和孟达通信的这事儿全跟司马懿说了。司马懿一听啊，哎呀，他长长吸了一口冷气，好险呐、啊、原来英雄所见皆同啊，我想到的人家诸葛亮全都想到了，特别在这封信上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诸葛亮在信里告诉孟达，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人，就是把你起事的这事儿啊最好对谁都别讲。嘿嘿，司马懿点了点头，诸葛先生你晚了一步啊，他是对谁都没讲，但是他可对老夫我讲了，那司马懿也不至于倒吸口冷气吓了一哆嗦呀，他怎么不害怕呀？人家诸葛亮在信里全都提到了，就是说呀把司马懿怎么想的要怎么做，特别他这个背行赶路不见曹睿不写奏章连夜就杀奔上庸，人家都给他说破了， 他所想的这些事儿就像在诸葛亮眼前摆着一样，怎么能不把司马懿吓一跳？好家伙，这诸葛亮他可够鬼的啊！别看我鬼多，他鬼大呀。从此啊，我处处都得留意三分快，马不停蹄赶路啊。司马懿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庸这儿赶。那孟达呢？孟达挺美，自从跟诸葛亮通信之后，呵，他的心里就踏实。他自己觉得我在新城镇守，金城上庸的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都是我的人了，只等我一声令下，咔嚓一下我们就起事了，一起是归还西蜀，我进兵洛阳。诸葛亮在刘禅面前美言几句，还不得封我个侯位呀。哎呀呀，这孟达每天呢就光做着美梦了。有人来报说是司马懿由宛城派来梁基先生见你啊，快请。孟达把梁基请进来了，白酒款待，酒席宴前，孟达就问他，梁先生，这么远的路途你上我这儿干嘛来了？梁基一听笑了，哎呀，孟达将军，您可要知道，司马都督已经官复原职了，仍旧拜为骠骑大将军，这次啊还是征西大都督呢啊，这我都知道了。司马都督曾经提念过我吗？不断的提到您，说您这员将不可多得，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啊。呵，这几句迷魂汤啊把这孟达给灌的呀，简直他都有点找不着北了。越听这梁吉说话越顺溜，哎，看着这位梁吉先生也顺眼。孟达呀高兴了，哦，这么说司马都督现在还在宛城啊？不，将军你还不知道啊，陛下已经由打洛阳起驾，要幸驾长安，亲自去抵挡诸葛亮啊。咱们都督也得到长安去，哎，都督让我来告诉您一声，让您呢到时候啊由上庸这儿起兵配合配合，等杀败西蜀军马之后，都督说您是必有升赏。哦，孟达一听，行了行了，我全明白了。在说话的同时，孟达心里暗暗盘算，司马懿已经跟着曹睿奔长安了。哎呀，如此说来呀，40天两个月他也到不了我这儿。怎么着，司马懿还希望我配合一下，我当然要配合了。我这回趁着呀洛阳空虚，我就要从这边进兵了。孟达盛待梁吉呀，款待完了之后，让梁吉回去告诉都督，只管放心，只等都督一声令下，我是立刻起兵。这些日子我绝不能够消闲下来，我要加紧操练人马。他把梁吉打发走了。哎呦，这回孟达心里更踏实了，把申丹申义两个弟兄找来了，密室之中设摆酒宴，他就跟这俩人商量，咱们什么时候起事好啊？您二位打定了主意了没有？申丹申义来的时候早就商量好了，不管孟达说什么，咱们就哼哈嗨的给他答应着，顺着他说，只等啊司马都督的人马一到，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，生擒逆贼不迟啊。这是哥俩商量好了的心里话，人家能跟你孟达说吗？表面上看这俩对孟达是非常亲热。孟达一说什么时候起事，哎呀，将军呐，那我们就听您的令了，您说什么时候起事好，那咱们就动手呗。我看呢，咱们就在今夜扯起大汉旗号，你们二位看怎么样？绅士哥俩一听今儿晚上就扯旗， 那太紧张了。现在啊，我们跟司马懿还没接上线儿呢，我们不知道司马都督什么时候来呀，哪能这么贸然行事啊？但是这嘴里的不好说呀，脸上还不能带出来。哥俩互相看了一眼，那就心照不宣了，就得找一个别的因由对付对付这孟达。哎呀，孟达将军，今儿晚上也行，不过有一样，就是这个粮草还不够齐备。另外呢，我们不是一直等待您的将令吗？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军马操练的也不够严，您看再缓个三五日怎么样啊？孟达一听，三五日哪行啊？虽然说司马懿奔了长安了，现在咱们有点空余时间，但是也不能就总这么拖着等着呀。那倒是，哎，这么着吧，孟大将军，三天后咱们扯旗，您看如何？孟达一听，三天我看行啊，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不会再有什么啰嗦了。咱们要以防不测呀，以防万一呀。有什么不测万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孟达将军，就是你的新城出点什么风险，即便是被人给围困住了，我们舍死忘生，豁出命去，也得把孟达将军你由打新城救出去。嗯，孟达一听，行啊，我这俩朋友交着了，这是我的亲人呐、亲人，这是你俩仇人。他还挺乐呢，吃喝完毕，孟达就把申丹生给送走了。哎，就在招待完了申氏兄弟的这一天晚上三更时分，有人来报，说是突然间呢，发现在新城的这个大路上来了这么一哨人马，滚滚征尘，杀奔新城啊，来势十分凶猛，请将军定夺。孟达一听，什么？突然杀来一哨人马，满口胡言，带我去看。他慌着忙脚的就跑到城上来了，在城头上他借着灯光往远处这么一看呢、可不是吗？这哨人马打的都是曹魏的旗号，正当中一杆大道旗，上书几个大字，右将军徐晃。哎呦，坏了！孟达呀，头一晕，眼一花，差点从城上掉下来，心说这姐哪还杀来了这么一哨人马呢？快把吊桥悬起来，嘴都不好使了，嘎嘎嘎，刚把吊桥悬起来，徐晃的马已经到了这个护城河边了。徐晃坐下的马也很烈性啊，就差一点儿，他趟着河要过来，其实呢趟不过来啊。徐晃在鞍桥上一摘位，差点摔下来。这时候啊，他把手里头的金顶开山月这么一横啊，冲着这城头上就叫骂开了。骂谁？骂孟达，反贼孟达，我主待你不薄啊，你可倒好，背主求荣，一会儿你从西蜀来投曹魏，现在又从曹魏想投奔西蜀，你这个匹夫。孟达一听，呵，我这点事儿感情徐晃全知道了，拿弓箭来。他要过弓箭，恶狠狠，砰！弓弦响处，瞄准了徐晃，就射了一箭。哎，这一箭呢，正中徐晃的面门。徐晃大叫一声，由鞍桥上就摔下去了。当时他的军卒就把他给抢回去了，这城也没法攻了。抢回去，扎住了营寨。天还没亮呢，这位徐晃将军就死在了凋零箭下，让孟达给射死了。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，听说徐晃死了，心里很难过，马上把他的尸首装殓起来，运回洛阳安葬。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，把这座新城四面 包围起来。那真叫风雨不透啊！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，司马懿的兵，好家伙，无边无厌呐、啊！哎呀呀！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！他想起来了，他想起什么来了？果不出诸葛亮所料，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，诸葛亮看那事儿啊，哼，真是料事如箭，料事如神呐、啊！人家早就提醒我了，你可千万要注意啊，小心司马用兵神速，背行赶到你的新城。我还掰着手指头算呢，我算计司马懿赶到我这儿，他得四十来天儿，因为他还得写表呢，表奏曹睿，人家现在全免了，七八天的功夫就赶到我这儿来了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只有死守城池。孟达咧嘴了，咧嘴晚了，整整困了他一天呢、啊，就把孟达给困出窖来了。他正在像热锅蚂蚁的时候，这时有人进来禀报，说是申丹申义两个兄弟，一个从东南，一个由西北，杀奔新城来了。看来呢是给您解围来了。哎呦，是吗？孟达一听，立刻披挂，披挂整齐。当时他登上城头，这么一看，嚯，申丹申义好勇猛哦！你瞧，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，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，根本也不招架了。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，是立刻就跑，多么威风啊！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，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。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，别说申丹申义两哨人马，四哨人马也杀不进来、啊、你没看吗？人家往里一杀是兵不血刃呢、啊、孟达现在、啊、他已经都晕了，他还有功夫看那个？他真以为是申氏兄弟来救他来了呢？他立刻吩咐一声，来把城门大开，我去接应两个兄弟，随后我就跟他们一块杀出去就算了。孟达就上了马了，把吊桥也放下来了，城门也开了。他的马刚到桥头，申丹就到了，举刀就劈呀、啊！这一刀啊，差点把这孟达给刀了。孟达吓了一跳，哎哎，贤弟呀、啊，你怎么持刀来砍我呀？哼！人家兄弟两人全笑了，砍的就是你，匹夫逆贼孟达，你背主求荣啊，到底哪边抗热呀、啊、一会儿你在西蜀，一会儿跑到我的曹魏，现在又想杀回西蜀去，我们才认识你呀、啊、你这个小人。孟达这回明白了，哎呦，我说这俩杀的那么痛快，感情来捉我来了，打吧。打不了啊，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兄弟两个呀？孟达拨马往回拜，拜到城口这儿，这么一看呢，城门紧闭，在城头上随着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。邓贤、李辅在城头那儿站着，手提宝剑破口大骂呀，骂孟达反贼孟达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城池献给了司马都督，你休想再回城了。哎呀，孟达又想起来了，他又想起什么来了？又想起丞相诸葛亮来了。诸葛亮给他来过信，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，也不要轻易相信人，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、啊、你要是讲出去，那就有成败人亡之险。嘿嘿，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，我呢，我根本没听，我跟这个嘚吧嘚吧，跟那个嘚吧嘚吧，好像申丹申义这邓贤李辅都是我的人，是都是我的人呐、啊、都是要我命的人。哎呦，这孟达这后悔呀、啊、这孟达呀是整个一马后客， 什么事儿都过去了，他也明白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只好是败荒而逃啊，落荒逃走吧。逃哪儿去呀、啊？申义从后边就追上来了，咔嚓一下，一刀就被孟达劈于马下。当时提着他的人头来见司马懿，司马懿重赏了申氏兄弟，然后带兵进城安抚百姓，就派邓贤、李辅两个人呢管理这三城，上庸、金城、新城归这俩人管了。司马懿在这会儿是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马上提着孟达的人头，带着申丹、申义奔长安来见曹睿。见曹睿一行礼，哎呦，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啊，老爱卿，朕一时不明，误中反间之计，悔之不及呀、啊。孟达造反，若非爱卿你制止，两京皆休矣。幸亏你了，要不是你制服了这孟达呀，孟达兵进洛阳，诸葛亮兵进长安，那我们曹家的江山就完了。司马懿呢，先向曹睿请了罪。老臣我呀，接到申丹、申义的密报之后，说孟达欲反，我就应该表奏陛下，可是时间来不及了。这样日期一耽搁呀，我恐怕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。陛下请看。说着，司马懿把得来的诸葛亮那封信交给了曹睿。曹睿一看这信，倒吸口冷气，两个眼睛都直了。那怎么回事啊？后怕呀，他吓得，这要不是司马懿用兵神速，我这不就完了吗？哎呀呀，这诸葛亮这么了得吗？幸亏爱卿啊。哎呦，他用那感激的目光瞅着司马懿啊，老爱卿之学识胜过孙武啊，孙武子啊，就是做十三篇那位，我看都不如你。当时啊，赐给司马懿金岳府一对，这是权力的象征。曹睿亲口告诉司马懿，老爱卿，以后再遇什么机密重事啊，你不必奏闻，就是说不用告诉我，爱卿可以便宜行事啊，你就看着办吧，怎么处理全行。好家伙，这曹睿真放权呢、啊！瞧这意思啊，他就把所有一切都交给司马懿了，您就看着办吧，其中大概也包括这篡位。司马懿当时谢恩，陛下，右将军徐晃不幸中箭身亡，老臣想保举一人做我的马前先行官。啊，老爱卿，你要保举何人呢？就是那张合将军。哎呀呀，曹睿点头啊，司马老都督真有眼力，您这一保举是正合朕意啊，立刻拜张合为马前先锋。啊，老爱卿，不知何时领兵与西蜀交战？陛下，老臣已想好了破蜀之计，管教诸葛亮束手就擒。